大家好，我是永峰，今天和您一起分享的书叫做《人为什么活着》，作者稻盛和夫。第六章：意识与灵魂。何谓意识？当有人用手捏你的脸颊时，你会感到疼痛，这就是一种意识。这种意识是脑细胞捕捉到表皮神经的反应，随之产生痛的感觉。人类不但有这种肉体上的意识，也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意识，那是一种前世的意识或记忆。所谓记忆，是一种被储存在脑神经元里的东西。然而这又是什么呢？记得有一次去参加小学同学会，席间有人说，你某年某月某日做了这样的事，甚至记得当时老师的表情。这种超人的记忆力实在让人惊讶。这些记忆全部被保存在神经元内，提取时难免令旁人心生疑窦，但同时却又让人感觉如此真实。难怪有人不解，随着岁月的流逝，人类的脑细胞数量会逐日减少，但属于有机物质的神经元却可以保存50年，丝毫未受损。这点确实让人难以置信。记忆又是如何被保留的呢？我认为是把经过脑细胞反应后的资讯储存在所谓的意识内，因而才被保留下来。总之，人类自出生到死亡之前，意识体不断累积，保留了所有的记忆。很多人一听到前世、意识体、灵魂等字眼，便禁不住皱眉头。但是我却相信灵魂的存在，也相信人类死亡的时候，灵魂或所谓的意识体会与肉体分离。换句话说，人死亡时，内在的意识体并不会与肉体一起消失，只是离开身体进入另一个空间罢了。如果把人比喻成电脑，就能更清楚地理解意识体的定义。简单地说，只有硬件的电脑是无法运作的，还需要安装软件。对人类而言，肉体如同电脑的硬件，必须有作为软件的灵魂进驻以后，才开始发挥人的功能。如此一来，意识不就如同电波，能够不断对外发射能量吗？举凡古代所谓的以心传心法门，还有人类的心灵感应，或是昆虫能反映大环境的变化而对人类提出警讯等，这些情况的产生原理与意识极为相近。问题在于，人类的肉眼既无法窥见意识这种东西的形状，也看不到死亡时意识体究竟如何离开肉体并去往何方，只能以意识体与宇宙意识既然属于同一种存在，而去想象离开人体后的意识体应该遍布在宇宙之间。此外，我们也能想象离开人体之后的意识体将会通过轮回转生的方式进驻到别的肉体之内继续存在。书中频频使用意识体这个词语，很多人可能认为意识体与灵魂并无差别。那么为何我一定要用意识体这个词汇？主要是因为灵魂这个词语太过抽象，容易引起误解。另外，有关肉体死亡之后意识体会离开肉体的情况，在不少记载濒临死亡经验的书籍中都曾提到过此等耐人寻味的话题。例如，有人临终时看见自己的肉体横躺在病床上，医师触摸着自己的身体对家属宣布他已经进入弥留状态，病房顿时充满了家属的哭泣声。然而那时自己却想，我还活着呢，为何哭呢？这样的实例并非少见。虽然科学至今都无法证实，但因为不乏实例，所以很难一概否定意识体的存在。我认识的人之中，也有人拥有过濒临死亡的体验。他于半夜心脏病突发，倒卧家中，妻子很快叫救护车将他送到医院急救。到医院时心跳已经停止， 经过三次心脏电击急救后，终于又有了生命的迹象。一日清晨，我接到消息后到医院探望他，病人的意识十分清醒，医生说已无大碍。好险呀，他一边嚷着一边告诉我他的濒死体验。他说在家时感到身体不适之后就倒地不起，他记得倒下后被送到医院，当时自己的心跳已经停止了，因此被送到急诊室。医生会诊之后，心脏仍然处于停止状态，因而引起医生和护士的惊慌。他说的下面这段话非常有趣，最初觉得身体很痛苦，之后的感觉却越来越好，猛一抬头发现自己不知不觉间走进花园里散步，这时你迎面走过来问我你在做什么，我吓了一跳，此时正好被电击，心脏又开始跳动了。这是他亲口说出的真实的濒死体验。根据一般常识，心脏病发倒地，心脏停止跳动，表示意识已经不存在了。然而他却很清楚地记得当时的过程和状况。正是这个理由让我相信人类的肉体和意识是分别存在的东西。当然理由不止于此，现代医学也使用所谓的催眠疗法，已有实例显示，只要使用催眠术就可以让患者增加自愈能力，免除疼痛和增强免疫力。催眠疗法中有一种方法称为催眠回溯，是指利用催眠让人回溯过去的记忆，这属于心理学疗法。利用这种疗法可以让人的意识回到出生的时刻，甚至可以出现自己仍然在母亲的子宫和产道中的疼痛感觉。利用催眠回溯还可以继续追溯到出生之前，也就是前世的状况。这方面的书籍所记载的实例都是利用催眠状态让人回忆前世的生活实况。例如前世生在古希腊的人，尽管此生从未去过希腊，进入催眠状态后却能说出古希腊的语言。太多类似的实例可以证明人类具有可以保存前世记忆的意识体，若非如此，人类也无法解释以上的事实。传说中有一则关于灵媒的小故事，提到灵媒总让人觉得难以置信，但是此人不仅为文学博士，还是日本神社的最高管理者，他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当他集中意识进入非常专注的状态时，便可能看出一个人的前世。据说他曾经为了指点某位信徒的烦恼使用过这种能力，他描述了对方前世的身世，包括他所属的豪门的姓氏，以及因为在某场战役中杀过人，因此面临眼前的祸端。但是由于正史并未记载那场遥远的战役，因此他的说法无法立刻取信于人，直到数年之后，因为辟建高速公路，才意外挖掘到这位灵媒所说的战场遗迹。灵媒竟然能说出连历史都不曾记载的事件，这件事不仅让历史学家感到震惊，也为日本的野史加添了新的一页。重要的是，假如人类不具备能记忆前世的意识体，就不可能出现所谓的灵媒和灵媒口中的神奇故事。再举个身旁的例子，我也是为人父母，有时难免会发现自己的孩子讲出不像自家孩子会讲的话。孩子的某些外观特质承袭自父母，脸型五官也有些近似，有些习惯和言谈内容也和双亲一致，但是偶尔会出现让父母觉得和自己相差十万八千里的言辞，此时不禁让人怀疑，这小子是我的孩子吗？此外，如果同时拥有三个儿女，往往三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为何用同样的方法却养育出不一样的孩子？这种现象常常叫人纳闷。孩子之间并非只有某些地方有差异，而往往是根本完全不同的。儿女之中难免有性子猴急的小鬼头，但是他的兄弟却个性稳重，也有人逮竹出好笋， 生出能力比自己强很多的下一代。为何会发生这种情况？我认为这是具有前世经验的意识体，在未出生之前就已经进入新生儿体内的缘故。人死后将去往何方？30年前，一位前大阪大学的教授曾就此疑问著书讨论。他说，人死后灵魂就像病菌一样浮游在空中。曾经有户人家生出和死去的祖父十分神似的孙子，就是因为祖父的灵魂变成像病菌一样的浮游物质，然后进入新生儿体内重新诞生为人。这样的说法很有趣，但我无法采信。我更相信是因为人活着的时候遭遇各种经验和试炼，并将这些记忆积蓄在意识体之中，等到死后意识体再度转生到别的个体中。为何人会转生呢？我想是因为人类认为前一世的自己不够完美，想再生为人，再度磨练自己的心智，使之更趋于完美。例如有一个意识体原本想出生在有钱人家，希望姑姑坠地之后在家人的呵护下好好修行，自由自在地过日子，结果反而终日被烦恼欲望所困，临终之前才发现自己的人格品质比孩提时期更糟糕。于是其意识体再度反省并发愿，希望转生到新的生命中重新修炼自己。就这样，人类依靠不断的转生来提升自己的人性，再慢慢的锻炼出高尚的神性，到达所谓如来的等级。根据佛教的说法，到了如来的等级就不再轮回转世了。因此意识体并非停留在某一个个体中，它不断移住到下一个我的身体里，借此提升自己的心智、品德和人格。因此我们不只对此生的自己要负责，对来生的自己也要负责。